欢迎收听一草作品《小人物》第三集。第二天，苏阳就向所有人宣告，自己其实是一名校园诗人，从此他将投身诗坛，开始写诗了。于是，苏阳多了一个外号，屎人。可奇怪的是，对此苏阳并不介意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称号非常特别，在侮辱性是第一重意思之下，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哲理，甚至包含着对生活的对抗，对现实的反讽，对存在主义的彻底决裂。苏阳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，是人就得拉屎，一天一次很正常，一天几次都不奇怪，所以屎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孕育了它，然后又将它抛弃，当它从我们体内离开的瞬间，我们又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蜕变。可以说我们就是拉屎的过程中长大的，因此我们不应该鄙视屎，而是应该热爱屎，感谢屎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讲，我就是屎儿，你也是屎儿，我们都是屎人。苏阳大声地将自己屎人的理论讲给别人听，渴望找到同类，结果原本就寥寥无几的朋友也都离他而去，他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。无奈他只能回家将这套理论讲给自己的老爹苏家福听，结果老爷子很认真地考虑要不要跟这个白痴断绝父子关系。不管如何，苏阳出名了，全校师生都很快知道有个长得很像刘德华却自称屎人的神经病，人前人后指指点点，纷纷议论。对此苏阳很满足，孤独的青春期终于找到了存在感。他的枕边始终放着好几本诗集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读一读，寻找慰藉。青春期的苏阳很孤独，他一度很憎恶，也恐惧孤独。可是诗歌让他明白了孤独的意义，他用稚嫩的笔调写下，孤独是一种病，孤独更是一种恩赐。如果说孤独是酒，我愿意因它烂醉如泥。如果孤独是女人，我愿意为她粉身碎骨。可孤独只是另外一个我，所以我要杀了自己，和她玉石俱焚。就这样，苏阳开始写诗了，每天都写，从一天一首到一天 N 首，很快写了满满一大日记本，主题相当丰富，从飞鸟走兽，关于青春情感，关于时间空间，关于存在虚无，关于修罗神仙，这些都是苏阳青春期最美好的记忆。这种孤独和分裂的状态直到高三时才算告一段落，原因不是因为高考在即学习紧张，而是他遇到了韩晓萌，并且两人很快惺惺相惜，谈起了恋爱。能够和苏阳这样的精神病谈恋爱的姑娘显然绝非善类。韩晓萌首先长相就很特别，小矮个，大圆脸，胖，脸上还有青春痘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，好多好多。按照逻辑，这样的女孩想找上一个正常说话的对象的困难。然而韩晓萌很有才华，而且是那种很正统的才华，八岁就在省日报上发表了散文《我想有个家》，讲述了父母双亡的自己需要爱、渴望爱的故事。那家伙要感情有感情，要细节有细节，很多好心人看了之后都觉得这孤儿太可怜了，纷纷写信要到报社表示要给他捐款，甚至愿意领养将他照顾长大。 报社将所有来信转交给韩晓萌，还请电视台想记录下感人的瞬间。结果就看到戴着牙套的韩晓萌不屑地将所有来信扔进垃圾桶，然后鄙夷地说：
有病啊，我编的故事大家也相信啊。
13岁那年，韩晓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，已经发育，从此一举成名，被誉为文学新星。等他16岁考上高中时，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才女，每次文艺汇演都要压轴上台朗诵的那种学校红人。红人自然得有红人的姿态，韩晓萌虽然长得不漂亮，但是心高气傲，鼻孔朝天，谁也都瞧不起，特别是和自己同龄同级的人，仿佛跟他们说话都是莫大的恩赐。因此他和苏阳都是学校里最奇葩的风景，后来具体谁吸引谁或者谁勾引谁也说不清了。总之高三时俩人迅速走到了一起。韩晓萌除了有才华，最大的能力就是作。如果有媒体举办中国谁最作大赛，韩晓萌一定是遇神杀神，遇佛诛佛，直接拿冠军。No 作 No 带，那是对韩小姐作能力的轻薄。在她作的淫威面前，正常人都被她当作神经病了。比如她的父母，当年就是因为没给她买芭比娃娃，结果她一声不吭，直接写了篇《我想有个家》，把双亲给活活写死了。导致他父母上街遇见熟人，那熟人都很纳闷儿：“哎，你们怎么还在呀？你们不是早死了吗？”总之，在韩小姐面前，一般人早崩溃了，但她的男朋友苏阳却是百毒不侵，不仅没崩溃，反而还挺享受，觉得自己终于被人需要了。
小人物，作者一草。演播王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